神的宝贝们，早上、下午、晚间，神与你同在。欢迎来到灵魂体信圣120天计划 4.0。 计划分为12个阶段，现在是第一阶段，修复阶段。我们今天早上第一个环节，我们一起来听圣徒灵修系列。今天我们要聆听阅读的书是《荣耀的光辉》。我们一起准备我们的心，我们一起来聆听
《荣耀的光辉》第四章，艰苦的征战。玛蒂过完16岁生日的第二天，他就离开沙泉镇，到加拿大安托罗的史密斯福，与玛莎阿姨和姨丈白莱威廉牧师同住，因为在那里他有机会受中学教育。他入学后不久，学校有一个老师遇见了威廉姨丈，在交谈中提到，我们学校里有一个来自美国的女孩，很引人注目，而且很有才气，在班上的功课总是领先。她叫什么名字？问玛莎。那是我的生女，威廉姨丈引以为傲地回答。隔年1891年，由于威廉姨丈转到堪培福的卫理公会牧会，所以玛蒂也到那里继续上中学。有一本他在堪福中学所用的植物学练习簿，可以证明他所养成的读书习惯是多么彻底而且有条不紊。他把植物标本照着拉丁学名仔细而彻底的分类，有从春天的林子采集的，有从灌木丛和肥沃的草地采集的，还有是从堪培福高处的河流上游采来的，和他在5月19日清晨5点左右发现的。玛蒂所养成的读书习惯渐渐成为他思考过程的一种习惯，后来也运用在读经的事上。玛蒂中学的成绩非常突出，尤其是他的文学作品最引人注目，有些作品在当地发表，获得了极高的赞誉。这一切都证明了他没有辜负姨妈和姨丈对他的关爱。这时白莱牧师已将近50岁，他到堪培福牧会时已有25年在开荒地带服侍，且很成功，而且经验丰富。他有广大的视野和超越宗派的观念，他最大的愿望之一就是要看见神的子民合而为一。同时他也意识到，一个人若要得救，应完全弃绝自己，每天与神有个别交通，全心全身献给主，加入当地教会的服侍。1892年1月1日，他给堪培福教会的智慧众新年贺词里有这样的勉励：把自己完全弃绝给神，作为新的一年的开始，让我属谁我就侍奉谁，使徒行传27章23节，成为我们的座右铭。而侍奉神最好的方法就是用爱心互相服侍。白莱牧师这段话说得更具体一点，就是要鼓励教会中的每一份子在服侍上更新他们的奉献，不论是主日学或其他事工，务要使教会的每一部分更有用更兴盛。玛蒂既是一名忠实的会友，当然要参与圣工。他和其他年轻人参加了青年聚会，并帮忙主持聚会。有一天晚上，终于轮到他站讲台。在聚会进行的当，威廉姨丈悄悄地站在门外听他传讲信息。对于他所传的内容和他释放信息的独到之处，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许就在第二天，威廉姨丈说出了那段刻骨铭心的话： 我好像觉得主要你单单为他而活，并服侍他自己。此时一个令他站立的思想闪过脑际，那成为名作家的热望，那指日可待的期盼将永无实现的可能了。他的世界在他脚前崩溃了，至少他害怕会如此，这简直无法想象。除了他所预期的这条路外，他根本也不愿考虑其他的路，所以他刻意的竭力拒绝仪仗的建议。1892年对温玛莎而言是很重要的一年，主借威廉仪仗的新年贺词说出了这一年的主题，他向会众发出这样的呼召，把自己完全弃绝给神。以后神又借着他向马蒂个别的发出这个呼召，结果使这个17岁的少女进入了决定性的抉择里，这是一个生死攸关的挣扎。从最开始他就决定拒绝神的呼召，但这并不表示他没有一点讨神喜悦的诚心，其实他还是有。从那一年7月他要返家的事上就能清楚地看出来。在7月4日以前，每逢周末期间，驶往美国的火车是照游览列车的价格特别优待顾客，这正是马蒂回家的好机会。但这样一来就需要在主日旅行，威廉倚仗让马蒂自己来做这个决定。马蒂觉得做不必要的旅行不可能使主日分别为圣，因此即便要多花些钱，他仍决定要搭乘周末以外所开的班车。这件事使他里面有满足，因为他做了讨神喜悦的事。但是这样的决定比奉献自己，把自己完全弃绝给神容易得多，而那正是玛莎需要面对的关键点。就神或他的将来而言，也是一件非常重大的事。从17岁一直到22岁，完全奉献的问题老是在心中盘旋。温玛莎这样记着，当我越长大就越看见绝对奉献给神的必要，为此我经历了许多艰苦的征战，而撒旦却常常得胜。灵里经过苦闷挣扎之后，紧跟着来的便是长期的冷淡与漠视。我的宗教信仰不过虚有其表而已，这期间我在追求一个更丰满的属灵经验。激烈的奉献之战的焦点当然在于玛莎究竟要依从自己的计划从事文学生涯，还是依从主为他生命所定的计划。单单为他自己而活并服侍他自己，他很真诚地追求一个更丰满的属灵经验。但当主让他知道所需要付出的代价时，他觉得太大就却步了。此后不管他在做什么，这样的挣扎总隐伏在他思想的背后，而且常常叫他不得不正视这个惹眼的问题。1892年的整个夏天，玛莎留在沙泉镇，家里的情形完全改变了，两个姐姐都结婚了，有他们自己的家。早在他去加拿大之前，妮蒂就嫁给了铁路局的一位主管格雷拉斯利。现在他们住在达凡波特，在他返家的4个月前，艾达嫁给了一个农夫史蒂文森弗雷，他就住在沙泉镇的近郊。往日的家庭生活已成回忆了。9月间，玛莎到爱沃华州的西达雷毕，在那里待了5个月，继续她的学业，然后到达凡波特与妮蒂和拉斯利同住1个月。1893年的春天，她返回沙泉镇，到临近的一个学校教书。那年夏天，她花了1周的时间，在芝加哥的世界博览会里，又到曼彻斯特的师范学校， 参加短期的夏季学校课程。秋天时，他到离沙泉镇稍微远一点的另一所学校教书，一直教到1895的冬季班结束。由于健康不佳，迫使他放弃教书的工作。接下去几年，他致力于恢复健康，但徒劳无功。不论是休息、气候变化或医药治疗，都无法改善他的情况。爱他的亲戚们尽可能地让他有舒适的环境。他先同艾达住一起，后又和妈妈在一起，接着他去妮蒂那里，然后又去堪萨斯。1895年夏季的三个月里，他曾在杜特斯提反舅父家里和不同的人住在一起。这次来此，他把时间分割成好几段，每一段时间与这个家庭的某一个人同住。在濒临绝望的情况里，他找过许多的医生，试过各种各样的治疗法，然而一切全归徒然，病情变得更加恶劣。日后温小姐这样写道，在我生病期间，撒旦所给我的工价就是胃病、肝病、肾脏病、心病、心悸亢奋、持续性的严重头痛、妇女病所引起的下肢局部麻痹、神经系统出毛病而引发持续性的全身疼痛，类似炎性风湿痛，特别是在神经中枢的部位，比方手腕和脚踝。另外也有严重的坐骨神经痛，常常有好几个小时不能移动，还有肩部的神经也一样会痛。过一段时间后，身体的元气已耗损殆尽，任何一个剧烈的痛苦或严重的神经紧张都会引起一阵突发性的神经麻痹。开始发病的几分钟，全身变得冰冷而僵硬，连一根指头也不能弯，但是我的意识常常保持完全清醒的状态，而且嘴唇和脸部的肌肉是最后受影响的，所以只要我还能说话，就继续指示我周围的人应该怎么做。虽然因着神经痛而处于衰弱、疲倦的状态里，但是我实在有理由大大的感谢神，因为我并非所谓的神经质，我发病的现象只是身体的疼痛和精力的枯竭，而不是无法控制自己的神经。虽然年仅22岁的温玛莎只是有的时候卧床不起，但是她需要面对一个事实，她是无可救药的病人。她身体的情况一直很糟，但还不至成为搅扰她的最大问题。事实上有另一个问题更严重，这个问题是他一仗无意间脱口而出的话所引起的。 Maddy， 我好像觉得主要你单单为他自己而活，并服侍他自己。从他第一次听见完全弃绝自己的神圣呼召至今，已过了无数个年日，而他却仍执着于从事文学生涯的计划。除了某些短暂的时期以外，疾病并没有妨碍他的心智活动。事实上，这几乎是他唯一的出路和工作。当他不太能做其他事情时，他就阅读或写作，并且利用每一个机会追求他所感兴趣的写作，期待着成名的一天。但是他对自己作品的价值并不存任何妄想，乃是殷勤的努力工作、练习、琢磨，迈向他的目标。由于妮蒂的兴趣和细心，保留了他这时期的少数几首诗，粗略的一览，看起来都是一些个人的抒情诗。大自然与孩子们是两个明显的主题，比方秋天、风的使者、知更鸟、傲海是第一类主题的代表作，而摇和一些摇篮曲则属于第二类主题的范围。细细的品读这些诗，会发现作者特别偏爱鸟和花。 写诗最要紧的就是选择与主题相配的，适当字眼与格律，而玛莎在这一方面非常擅长。在《知更鸟》这首诗里，几乎可以听见知更鸟的叫声，而《傲海》这首诗里，几乎可以听见海潮涨落的声音。一周又一周，他的身体仍很受限制，既疼痛又疲倦，他尽量把时间花在令他愉快的事上，但所盼望的迟迟未得，里里外外充满了征战和惧怕。他有的时候也追求主，但不是为病得医治，因为他还不知道他是伟大的医生，乃是为得到灵性的祝福。然而一遇到完全奉献的问题时，温玛莎又退缩了，并且放弃追求，再度陷于挫败中。经过五年的挣扎后，胜利似乎在望了。1896年的秋天，22岁的温玛莎和妮迪住在达凡波特时得到圣灵的印证，现在她有平安、喜乐和属灵的力量，至少能借此忍受身体的疾病。所以1896年12月，她在病痛中写了一首美丽的诗，主是我的避难所。两个月后，也就是1897年2月，她写了一首诗，一个祷告，陈述她的心声，结录如下：我父啊，每日保守我，一路上引导我脚步，保守我不被罪污染，外显忠诚，内无瑕疵，帮助我达成你目标，你意志叫我喜遵行，帮助我如明光照耀，引人认识神圣全能。有哪一个祷告比这样的祷告更好呢？有哪一个愿望比这样的愿望更崇高更神圣呢？这时温玛莎的属灵情况似乎很不错，然而尽管她体验到各样的祝福，她仍旧没有把自己完全弃绝给神。她的救主再次向她温柔地低语着：把你所有的全然奉献，自动向我投降。如果她愿意听从，主答应看顾她。面对这样的呼召，他这次要怎么办呢？在此以前，他从未尝过在主里的喜乐像现在一样，所以他的旨意必然是甜美的。经过考虑以后，他用颤抖的声音回答道：亲爱的耶稣，我知道你有取得一切的合法权，我把所有的给你，但一件小小的事除外，因为它对我而言是如此的宝贵。长久以来我已爱上了他，他必须属于我。一件小小的事，其实已不是小小的，那成为作家的野心已日益茁长成消耗他整个生命的强烈情感。所以他思量再三，明白耶稣所要的是他的全部，但他又觉得他的才华既是神所赐的，为什么他要收回呢？难道他不能同时保有他并为耶稣所用吗？这种想法好像有道理，但其实是一种妥协。除了无条件的降服以外，神不以为满足。我的意思是要成为一个非常好的基督徒，但基督并非居首位，而他所要的正是在他生命中居首位并成为他的一切，此外没有别的兴趣和喜乐，唯独耶稣。但温玛莎还没有预备好接受这样的事，终于他做了一个最后的决定，无论在任何情况下他都不放弃写作。
感谢主，相信这个早上大家在这段朗读中会有很多的得着，很多的启示，很多的开启。接下来，我们先花一分钟时间， 用膏油涂抹我们的居所来洁净它，然后我们花60分钟时间一起开始我们今天的行走或者慢跑。我们围绕自己的小区或者社区或者教会或者城市，祝福我们脚踏之地。 感谢主，谢谢大家今天和我们一起120计划。愿我们恢复灵魂体的健康，我们回到身心灵的丰盛，我们祈求灵魂，祈祷救恩，我们祝福社区，关爱城市，我们祷告土地征战地土，我们脚踏之地归主为圣，我们泥土再一次动起来。愿神与你同在。
将天敞开，你的荣耀降下来。